很高兴再到 Cupertino 会堂跟大家一起敬拜主，尤其很开心看到很多的老朋友，不是说老，是老朋友。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我听说很多的这个机会听到像陆平弟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到 Cupertino 会堂这边的欣欣向荣，实在感谢主，也求主继续恩待你们，祝福你们。在我们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同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有威严尊荣荣耀的主，你创造天地万物，但你却满有恩典与慈爱，你不但赐下救恩，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了我们的罪，主你也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住同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求你真是再施恩典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敞开的心，能够专心领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信息，使我们更深的人认识你，在内心的深处体会你的爱，让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真是彰显出来，那么明白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求你帮助孩子将你的信息传递清楚，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这最近跟一个信主的好几年的弟兄在聊天，这个他有一点这个沮丧，哈，一脸的无可奈何的样子跟我说，他说啊，这个信了主以后，我在头脑里头也知道，我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寄望说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地位啊、金钱呐、好名声呐、这些来得到满足啊。我也在头脑里头知道，除非我们跟这个神有一个联合，我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满足。但是我试着读经祷告，我也参加聚会，所以我就心里有一个疑惑，我没有看到我生命有什么改变，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在世界里头打拼，好像追求的东西跟世人也没什么两样。我在怀疑，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没什么改变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什么是使我们生命改变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智慧，他的一切的奥秘，他一切的丰富，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我们主要的目的莫非是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更深的经历他，在心灵的深处能够跟他联合，跟他相遇，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跟随他。所以今天我要用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头，我们从一个叫做撒该的人，我们跟他跟耶稣相遇的故事里，我们来看一看，来一同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可以与基督耶稣有一个使生命改变的相遇。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翻开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一同同声的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要寻找世上的真理。好，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思想三个重点啊。第一就是去，我们要知道追求认识耶稣，我们要用一个开放、一个谦卑的心来追求。第二，就我们要从心灵的深处去明了什么是耶稣的恩惠跟福音。第三，生命的改变是从耶稣的恩慈，让他的恩慈引领我们从内心的感动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一同这个用这段圣经来探讨这三个重点啊。所以首先第一点，这边用一个敞开、一个谦卑的心来追求认识耶稣。一个人想要生命的改变，我们知道都刚刚已经提过，一定要认识耶稣。那与耶稣相遇，往往起始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心，一个心愿，就是要想亲自、亲眼的看见耶稣，跟耶稣有一个亲身的一个相遇，不是听人说说，而是自己亲身的能够经历。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前面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说到这个耶稣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在这边等着，聚集在这边要看耶稣。其中也有一个人，他叫撒该，他是个财主，而且税吏长，他在那里也要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但撒该他从来没有看见耶稣，没有看过耶稣，但他听说耶稣许多事情，他听说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也听说过有人说耶稣教导是多么的有能力，与众不同。当时那个宗教领袖告诉人说，我们要严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看到神的，进到神的国。可是耶稣却说，人可以到他那里就可以得安息，人可以到他那里就可以得生命。所以人也在传说，说耶稣他是个先知。那也有人说，他说不定就是那个弥赛亚，是救世主。所以撒该想亲眼看一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追求耶稣，追求认识主，我们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通常也是一个从一个简单的心愿，我们要看一看说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要有一个简单一个心愿，一个开放的心，要亲身的去体验、去经历耶稣。一个开放、一个追求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不是一个说神要照我的一个方式来向我显示，照我的方法让我能够认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他是要到耶稣要经过的地方去来看耶稣。我们要知道撒该不是定规说耶稣你一定要从哪里经过，你要怎么做，让我来看见你。他是到耶稣要经过的地方要去看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定规神要怎么样显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跟经历他。我们要知道神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要有一个开放、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但是在第三节这里说到，撒该在想看耶稣这件事情上他碰到了障碍。这里说到，因为他长得矮，人又多，所以他不得看见。这段经文里头并没有仔细的说明为什么众人不让撒该挤到前面去看耶稣。因为你知道，像我这样子一个高个子的人，要有一个比较矮的在我前面，不妨碍我的视线嘛啊。所以这个撒该长得矮，他要是到前面去，照理说众人让他去站在前面也没什么大关系，但是众人就不让他到前面。那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鄙视他，不喜欢他，看不起他， 那为什么众人这么讨厌他呢？他不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吗？这个群众看不起他，讨厌他，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里头，这个税吏是很坏的，是不但是当作罪人看待，而且是认为是罪人中的罪人，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好像为 IRS 做事的，虽然我们不怎么那么喜欢他，但是不至于讨厌或鄙视。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时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税吏是帮犹太人帮这个罗马政府去向自己的同胞去课税，而且课得很重。那有些税吏他不但是这样子去课税，他甚至课得更多，自己能够饱充私囊，然后自己也赚一点。这好像我们在以前在中国日本占领中国一些领土的时候，有人为这个日本人做事来压迫自己的中国人，我们叫他叫汉奸啊。所以这税吏是当时是被这样子看待的。所以这个虽然税吏有钱，撒该还是一个税吏的头头，可是众人看不起他，不让他到前面来看耶稣。但撒该并没有因为群众不让他到前面去看耶稣他就放弃了。在第四节里头他说，撒该就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去看耶稣。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追求认识耶稣的过程中，我们想经历他，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你可能看到一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上面，在言行上面说不定表里不一，但常常却有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态度，所以令你失望。或者你有心去寻求，但你非常的忙。或者你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尤其受洗以后，要守一大堆的规矩，很不方便，所以你就马马虎虎算了。或者你有过去有失望的经验，你觉得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踏出一步，就更深的追求。或者你认真的读经祷告，也认罪，参加聚会，但过了一段时间，你个人好像是这个奉公行事，心里也没什么得着，没有什么感动，那生命也没有看到一些改变，你就灰心失望。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阻碍或挫折，不要放弃寻求。撒该他并没有因为群众的阻拦，他就算了，他就不亲眼去看耶稣了。在这段圣经第四节讲到说，他就跑到前头，爬到树上，还是要来看耶稣。所以我们在追求认识耶稣，不但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而且我们不要因为碰到困难或灰心失望就停止不前。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到今天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怎么样从心灵深处去明了什么是主耶稣的恩典跟福音。在这第五节，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撒该说，他快点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耶稣对撒该所说的这句话震惊了周围的人，他们就开始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很多的批评。所以第七节这边说到，说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一个罪人的家里去住宿。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文化底下，我们觉得说耶稣对撒该讲说，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住，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今天我要到你家里住宿，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含义就是说我接待你，我愿意与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愿意跟你做朋友。耶稣，众人看这位是先知，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这么一个高尚的人，他怎么可能愿意到一个罪人的家里去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他做朋友，来接纳他呢？所以这个众人就心里很不以为然，就议论纷纷。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并没有对撒该说，他说你这个罪人啊，你好赶快的改过自新，你好好的把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肮脏污秽搞干净，然后我看看你到底做得怎么样，你要是行得不错的话，我说不定考虑到你家里去住，来接待你。并没有这样子，耶稣是在撒该没有任何悔改之前，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中间有人说不定会想说，不是一个人要先悔改，而且要显出他悔改的诚意，这个是不是真诚，神才会接受他吗？我在这里要请大家留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福音跟宗教道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主耶稣的福音可以改变人心，使人的生命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改变，但宗教跟道德的规范，它不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在惧怕跟自傲里面的一个自我为中心。宗教告诉人说人要做好人，行善事，有高尚的道德，照着宗教的规矩去行，你若是行得好，行得正，或者神会接纳你，他祝福你。人要是活在宗教的原则底下，他是靠自己的道德行为的表现来讨神的喜悦。一个人自我的价值观，一个人自我的价值跟他的肯定，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努力跟他的表现上面。当他很努力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他想那神也应该接纳我，他也会祝福我，他会保守我。只要他失败了，犯了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努力照所定规的去行，他心里就低估，就会害怕，他神恐怕不满，对我不满意，他不喜欢我。只要他受到挫折，遭到困难，问题一阵子都还没有解决，他不由自主就认为说，大概是神在惩罚我吧。有许多基督徒借着福音得救，但是得救以后却靠着宗教的原则去过日子。假使你认为说要靠自己的努力跟表现去建立跟神的关系，那真是很可惜，因为这样的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表现，我们应该去爱人，去原谅人，去帮助人，有好道德，有好的行为。但是一个基督徒有好道德，有好行为，他动机是感恩，而不是一个惧怕，是基于在回应主耶稣对他的爱，而不是说用好行为来好的表现来换取神的接纳跟祝福。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的说明什么是神的爱跟他的恩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而且一个活在宗教原则底下的人，他不知不觉的容易跟人去比较，那比较的结果呢，不是自卑嫉妒，就是自傲，对那些比他差的人，就对那些没有像他那么有爱心 摆上时间奉献金钱，或没有像他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觉得比他们高上一等。对那些实在实际非常差劲的人，不好的人，他不由自觉的就瞧不起他们，鄙视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严谨遵守律法的人的一群人。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在第十八章记载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做了祷告，他是这样祷告的，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这些罪人、偷窃人的、作恶的、犯奸淫的，甚至这个税吏，我一星期禁食两次，而且我将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所以他在神面前觉得我还不错，是应该接纳我、祝福我，我不像那些不好的人。这也就是跟撒该在一起那些群众、那些众人的心态，他们鄙视撒该，看不起他，看不起他这个罪人，就议论纷纷，也不认为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接纳这样子的一个人到他家里，跟他愿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个税吏吗？他是个罪人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福音，跟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是一样从这段圣经里头来着手。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耶稣对撒该伸出这个慈爱的手是在先，是在撒该悔改之前，他就对撒该伸出了他的一个恩慈的手，肯定了对撒该肯定了他的爱跟接纳。耶稣他知道撒该他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撒该这个这么有钱的人，但他因为要看耶稣，愿意爬到树上来看耶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揣摩到他心里在渴望一些什么，他好像在寻找一些什么东西，虽然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到底在寻找些什么，但是耶稣知道。撒该虽然是个财主，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有钱，但他心里却是空虚。耶稣知道他真正的心里面的需要，就好像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需要是什么一样。就是耶稣他照着撒该的本相接纳了撒该。撒该在体验了主耶稣的恩慈跟他的接纳之后，他在感恩跟喜乐中他悔改了，他的生命改变了，就像我们到后面第六节跟第八节要看。所以第一点是主耶稣他先把他的恩慈赐给了撒该，他先伸出了手去接纳了撒该，对撒该肯定他对撒该的爱，是在撒该悔改之前。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对撒该说，他不是说啊，我知道一个救恩的方法，我可以指一条路，指引一条路，让你可以到神那里去。你要是这样做那样做，你要做得好，说不定神就接纳你。而不是这样的。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其实在宣告说：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你所需要的救恩，是你能够生命改变的主。我们必须明白，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主耶稣为撒该所做的是远远超过他到撒该家去做客、去住宿。你可知道为什么撒该可以欢欢喜喜的从树上下来接待耶稣吗？因为耶稣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跟撒该换了他的位置。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为撒该成就这救恩，把他的地位，把他的位置跟撒该交换。那我来说明，撒该可以从树上欢欢喜喜下来接受救恩，因为主耶稣他为了撒该，他上了十字架，他被钉在木头上面。耶稣他被逼视，我们知道他被鞭打，他被唾弃，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因为他讹诈了人，不是因为他贪财，不是因为他为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同胞。耶稣他受苦，他遭患难，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背负了撒该的罪，跟撒该犯罪的后面的后果跟咒诅。因为耶稣他代替了撒该，他承受了罪的结果，所以撒该能够从树上下来，承受耶稣他的生命与他的福气。我们再来看，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义人。撒该呢，他是一个不仁不义的罪人，但是耶稣为了撒该，他像一个不仁不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撒该能够欢欢喜喜从树上下来，能够得到耶稣的义。不但如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父神有一个非常亲密一个相爱的关系。撒该不但是被人给鄙视瞧不起，他没有什么朋友，他跟神的关系也是破裂的，是敌对的。但耶稣他背负了撒该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他宁可忍受一切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当父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他在呼喊，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宁可承受被父神离弃的痛苦，让撒该能够有机会跟神和好，能够享受神的爱。这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世人的赎价，他甘心情愿的为你为我受苦，上了十字架。我们所亏负的他付出了，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我们该承受罪的结果他来承担，他所做的一切牺牲，对我们所施的恩典，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不认识他顶撞他的时候，不接受他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就将他的福气倾倒在那些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愿意回应他的恩典的人身上。他来是为了要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是福音，这是神的恩典。救恩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德性，救恩是借着我们张开双手，敞开我们的心，用信心去接受。不但如此，在过去我们是如此得救，在今天正到明天，在我们每一天世上的日子里头，主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恩典对我们仍然是一样的。生命的转变是从我们的内心明了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那样没有条件的爱来接纳，他多慷慨的在等待要把他恩典赐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外面的金钱去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信息第三点，就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的恩慈引领我们从内向外所生出的生命的改变。第六节他这边说到，撒该听见主耶稣对他说的话， 他明白主耶稣对他的恩慈，他急急忙忙从树上下来，接受了耶稣，接待了耶稣。在第八节，他站着对主说，他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给他四倍。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感恩的心回应了主充满恩典的呼召。我们看到撒该，他是一个税吏，他一生原来的目标就是要赚钱，要赚很多的钱，甚至去为这个欺压自己百姓的政府去收税，然后收更多的税来饱充私囊，他都不在乎，他为了要赚钱。可是他现在他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他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他是50%。不然如此，他说他对愿意对过去那些他被他讹诈过的，他要偿还四倍，这远比律法中所规定的要高出了许多。撒该这样子说，他这样子行，主耶稣并没有叫他这样子去做，也没有人命令他这样去行，他是心甘情愿，他是自愿这样去行，来表达他回来的一个真诚，跟主耶稣这样子一个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从他对主耶稣说话的这个口气，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有个急切的一个心，他想要借着他所做的带给耶稣有些欢喜，让耶稣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撒该在心灵的深处，他领悟了耶稣的慈爱，他就开开心心迎接主耶稣到他心里，到他生命里面。他生命原来是空虚的，现在有了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他想到他这样子不完全不配的人，神竟然这样子来接纳他，愿意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岂不开心？他岂不感恩？所以他在感恩跟喜乐里面，他人生的优先次序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中心就不再是钱财，他心里所顾念的是让耶稣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是悔改归正，是帮助穷人。使徒保罗他也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他体会了主的恩典。所以当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奉献的时候，他不是说哦，你是要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话，你就应该把钱拿出来奉献给神。他也不是说你看看你有许多的丰富，但是你跟那些人很穷，三餐不济，所以你应该拿出你的一点来跟那些人来分享。他也不是这样子说的。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保罗说，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但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奉献不是因为我们不奉献就有罪恶感，或者也不是说因为奉献就表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保罗要哥林多人想到主的恩典。什么是主的恩典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主他跟我们交换的位置，他慷慨的将他自己的给了我们，让他的富足成为我们的富足，他成为贫穷，而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保罗说，是这样的恩典是你们已经知道的，所以要我们心被主的恩典所感动，而变成像耶稣一样的慷慨，一样的愿意把恩典跟人分享，这是生命的转变。所以撒该在刚刚看的第八节，他所做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就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外面来建立， 生命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的，是神的恩典在先，在我们里面来产生的。一个人越明了主耶稣所付出的救赎的代价，他越体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赐下的恩典有多么的长阔高深，他就越甘心乐意的去回应主，去跟随主，他的生命就在感恩跟喜乐里面被改变了，被建立了。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也再次让我回想到他在我身上的许许多多的恩典。我回头看我近30年来这个基督徒的生涯，思想我在生命成长的一些突破，我的价值观的更新，我对人生对事情见解的一些改变，我生活的一些优先次序的一些调整，有许多的变化，我可以说都是在我内心的深处对福音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和心意更新变化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一些故事，我就简单提一下，在过去的1年里面，我每天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神亲近，在我读经祷告跟日常生活里面，神光照我，让我对自己里面的光景有个新的体认，对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黑暗跟一些败坏有一些新的看见。我一直以为我很这个爱主，我这个摆上时间精力金钱来侍奉主，我觉得自己也还不错，但是慢慢的神让我明了，神他赐在我世上赐给我许多的丰富，但是我把神所赐给我今生的福气变成我的 identity， 变成我的身份。我不但在侍奉主，我其实在侍奉我生命里面另外一个偶像，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当神这样子来光照我，让我看见我里面的这黑暗的时候，其实我很战惊，我很羞愧，但是我在里面也更体验到主耶稣他对我的爱。这么多年来，像我这样的人，我想到他蛮有恩慈，不断的塑造我，不断的有耐心的对待我，不断的用他的恩典来帮助我。所以我深深体会到一位牧师，他是这样子说他自己个人的对福音内涵的一个体验。他是这样说，他说我的败坏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所以我如此的败坏，主耶稣不得不上十字架为我死，背负我的罪，但是主耶稣对我的爱是远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因为他如此的爱我，所以他甘心情愿的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想这样的体认让我的心更多的转变，更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回应主的爱，也帮助我不骄傲不害怕，对人生对事情有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一个看法。今天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有许多的面临许多的压力，我们可能在外表大家看起来在人前都还不错蛮潇洒的， 但内心有许多的挣扎，我们可能有财务上面的压力，我们有健康的压力，我们有工作上面的压力，我们有些人恐怕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压力，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有孩子的问题，我们 面对这个激烈的竞争，我们不由自主的跟别人去比较，我们担心未来，我们许多人面临引诱在里面挣扎着，或被罪捆绑不得自由，有人在这个心灵深处饥渴但不得满足。当你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你心里可能疑惑， 神是不是与我同在？他是不是还爱我，还关心我？或者你在困难的底下，你灰心失望的时候，你怀疑神是不是已经离弃我，或者神在惩罚我？但我要跟你说，你可以100%的有确据，主耶稣和他的恩慈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也不会离开你。主耶稣虽然在面对十字架的上的时候，他受到这么样的痛苦，他知道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天父会掩面不看他，但是他为我们心甘情愿的被羞辱，被鞭打，走在十字架上道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都没有离弃我们，那他今天怎么会离弃我们呢？而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过跟刑罚，罪的刑罚，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不再定罪，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相离。所以主耶稣说，那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挣扎，就像他知道撒开心灵最深处的需要一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他那里去，能够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安息。主耶稣不但是对撒该发出邀请，说快从树上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今天一样在呼召你我，要你有一个生命改变的与他的相遇，要你在他的慈爱跟恩典之下，生命能够一个转变。我们一同祷告。假使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今天能够做一个承诺，就把追求更深的认识耶稣，更深的经历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作为你在2008年的目标。你若愿意有这样子的心愿，请你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谢谢，请放下。假如你还不是个基督徒，你还没有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你今天听见主耶稣对你的呼召，你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成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也请你举起手，我要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谢谢，请放下。还没有哪一位？谢谢，请放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你的确是那蛮有恩典的神，今天救恩临到这些举手接纳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生命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成为你天国子民。我求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用你无穷尽的恩典带领他们的脚步。我也为先前那些举手愿意更深追求你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更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他们在感恩跟喜乐里面长进，生命天天的改变，能活出基督耶稣的荣美。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